这一段是本经第四个段落，说明这些菩萨忏悔发愿佛对他们的赞许。那么由此可知，造作罪业不怕，古德常说破戒还有救，破戒呢就没有救了啊。他为什么会破戒？佛在这个经前面已经说得很详细了，为什么你还有救呢？就是你知道你自己错了，只要有这一念呢就有救了。如果自己破戒造作许许多多的恶业，自己以为是对的，不知道自己做错了，那这个佛也没法救他了啊。这个所谓是机不可失啊！啊，佛给我们讲了，这些菩萨实际上就是我们说的大家啊，出家是菩萨，在家也是菩萨啊。这是真菩萨，不是假菩萨了。为什么会犯过呢？因为没有智慧，愚痴颠倒，为业障所缚。要依照这个经上所说的，诸位同修个个都有来历呀，不简单呐。佛告诉我们，佛在这个经上讲这500个菩萨了，实际上就是说我们大众现行的大众，过去生中在拘留生佛所，这个时间长了，拘留生佛是我们行劫第一尊佛了，释迦牟尼佛这是第四尊呐、啊，弥勒将来下生成佛是第五尊呐、啊，所以时间很长很长的，在那个时候，大家都是修行人，都是佛弟子，而且修学无论是解门行门，都有相当的成就啊。为什么不能够脱离三界六道呢？啊，因为习气太重啊，造作这些恶业感受的苦报，如经所说，现在到释迦佛末法时期，我们又得人身，又闻佛法，跟拘留生佛那个时候连接起来了。你要晓得当中中断的时间太长太长了 啊，所以习气没有断，依旧还造业啊。为什么说你能救呢？因为你毕竟是有深厚的善根啊，深厚善根我们在无量寿经上见到啊，这佛跟我们讲的，在金刚经上也见到啊，上一次在此地讲金刚经啊，佛在经上那就是为我们受记啊，过去生中不是在一二三四五佛所中善根，已经 在无量佛所种出善根，你就晓得这个善根是多深厚啊！这一生能够觉悟，知道错，知道错了，改过自新。佛这一会呀，讲这一部经，就是帮助我们改过自新，帮助我们回头是岸的。那这一生当中有没有成就，就看你回不回头。不要像经上所讲的，觉悟了想回头，忽然又迷了，那个就麻烦了。这种事情佛帮不上忙啊，这个事情是要我们自己克服烦恼，克服习气。所以修行大家一定要懂得这个名相的含义啊，修行就是修正错误的行为啊。什么是错误的行为啊？妄想、分别、执着，这一种很深的习气，就是一切错误行为的根本啊。宗门提倡的从根本修啊，这禅宗从根本修，教下要不要从根本修呢？没有两样啊，还是要从根本修啊。那净土宗呢，这常讲待业往生，给诸位说还是要从根本修。根本是什么？根本就是心，起心动念啊，我们才动一个念头，立刻就要警觉到这个念头。佛许不许可我们动？佛许可的，我们要动这个念头；佛不许可的，我们决定不动这个念头。言语，佛许可的我们说，佛不许可的我们不说。身体的造作，佛许可的我们做，佛不许可的我们不做，这叫做修行啊。这是普贤菩萨《行愿品》里面讲的法供养，儒教修行供养。明白这个道理，了解事实真相，我们忏罪就有了方法了啊，忏罪也就有了信心了。所以这段经文一开头啊，说诸菩萨等啊，这些造愚痴、造作罪业的菩萨啊，听了佛所说，说他过去的因果啊，从拘留生佛一直到现在，所讲的。他们是代表啊，代表我们呢、我们大家就是那个时候人呢、你才晓得这个经讲的，哎呀，原来就是讲我的事情，你说多么亲切。如果你一看到这个经上佛对那些菩萨讲的与我不相干，那么这一会的功德利益了，你就没有分。你如果能觉悟，直下沉荡，想想没错，句句话都是对我说的，句 句句话呢都是说我过去生中的因果报应。举身茅塞啊，你们有没有这个感觉呢？啊，我翻出这个大藏经啊，这个大宝积经这一会，我读了之后真的汗毛直竖啊。深深忧悔啊，忧愁啊，悔是后悔呀 啊这是在佛面前啊，这个忧愁后悔呀、啊，流出眼泪，把自己眼泪擦掉，闻泪时把眼泪擦掉啊，千百佛言啊，世尊对佛的尊称，我见法路回其过去，我今天真的忏悔了，真的明白了啊，法路是决定不隐瞒，我所做的错事情我都会说出来啊，现在人做错事情在人面前不好意思说，是面子问题啊，面子问题害惨了我们修行人了啊，顾全面子了那还修什么行啊，啊，人面前不敢发怒啊，佛菩萨形象面前发怒啊也不错了啊，实在没有人的时候，佛菩萨形象面前啊，跪在佛面前说出自己的过失啊也不错了啊，所以是良心发现了啊，这个人就有救啊，世尊对于人情世故了解得很透彻，这个出家众当中平常也不能随便说过失啊，这个就是顾全面子，但是佛允许每一年呢有一天下安居圆满自知会上呢可以解法啊，你看到哪个有毛病你可以说，自己有毛病也要说出来啊，只有这一天呢啊，这一天是对内的不对外的啊，内部啊修这个忏悔法啊，这个很难得了啊，那么现在我们出家人还守不守这个规矩呢？还能不能在这一天呢发怒忏悔呢？如果没有，若能得二三同参道友啊，友很重要啊，老师重要啊，同学也非常重要。老师是指路的人啊，帮助我们断疑生信。同学啊，是我们一同修行的，在菩提道上呢，互相扶持，互相帮助啊，这叫同志啊，啊，最为难得的了，啊，是可以说真心话的。是可以发怒忏悔的啊，能有几个同参道友，这个互相勉励，互相忏罪，这个对于修行有大帮助。如果一个人修道，没有老师指引，没有同参辅助，那个就非常非常困难。似与有，实在是都是可遇不可求啊，能不能求得到呢？所谓诚则灵，只要真诚就有感应啊， 求若没有啊，佛菩萨也会示现来给你做同参道友。佛是门中不是一人啊，问题就是你是不是想真干呢、啊？哎，你想真干呢，就感动诸佛菩萨啊。如果你是假意的，不是真心的，那佛菩萨不来。佛菩萨很清楚，他来了也不起作用嘛。你不是真的吧？啊，所以这是发怒悔过啊，这个就是回头的机缘啊。他们正看，我等常与菩萨成人，轻慢忌讳，忌于业障。这就是往昔常常造作的罪业。菩萨成人呢，是修大乘法的，这个里面有出家的菩萨，有在家的菩萨。对于这些人，轻慢，轻视，轻视。慢是态度傲慢，嫉妒成恚，于是就发生张道的因缘，像前面所说的，说这些大乘菩萨种种过失，破坏他的法缘，破坏他弘法的道场，造这些罪业了。前面说了。堕地狱1800万年了、这个1800万年是我们人间的这个时间单位啊计算的，而实际上他在地狱里面受罪那个感受，那个时间长，我们常讲度日如年了。所以大乘经上常常讲到这个阿鼻地狱堕落下去要经无量劫，那个无量劫是他的感受啊，并不是真的无量劫啊，是他的感受啊，确实像无量劫一样啊。而实际上呢，这佛在此地跟我们讲的是这是1800万年啊，1800万年也不得了啊！中国在世界上历史最悠久了，才5000年呐、那10000年还差一半呢、这个堕地狱1800万年还得了吗？所以听到这个话，真的是汗毛直竖。那么他们现在知道过失了，这就回头了。今于佛前如罪忏悔啊，过去所造的什么罪统统说出来，从今以后再不造了啊。所以这个忏罪诸位要晓得不再行事啊，拜个梁皇忏，拜个水忏，拜个大悲忏，真的忏掉了吗啊？我相信你们拜忏的机会很多啊，拜完之后回去想一想罪是不是忏掉了。如果没有忏掉了，你那个忏不叫白拜了？所以要晓得真正的忏罪是后不再造。儒家孔老夫子教给人呢，不二过，过失只有一次，知道自己这个过失了，我从今而后啊，再没有同样的过失，这是忏悔啊，这悔过。佛家忏悔呀，一佛如是，也是叫你不允许再去造罪啊，绝对不是。哎呀，佛菩萨很慈悲，我造的罪业。给他烧烧香念念经啊， 供给之什么水果啊，拜也拜啊，菩萨慈悲啊，就赦免我的罪了。赦完了明天再干，干了晚上再忏悔，这是管用吗？这不管用的，这个是自欺欺人的。佛菩萨不受贿赂啊，一定要重新改过啊，从心理上去改过。你看他们这个改过真的是落实在行事之中啊，不是说说就算了。我等今日与世尊前发宏誓愿，宏是大，发深重的誓。下面一共有13条，这个13条就是他具体改过的姿势，真实忏悔的样子啊！我们修忏悔是不是这个样子？这些菩萨慈悲啊，做出榜样来给我们看啊，这叫忏悔，我们是不是这种忏悔法？我们看第一段。世尊，我从今日至未来际，这一句话很重要，不是这一生呢。小乘的忏悔呀，是尽行受这一生，这是菩萨嘛？菩萨这个忏悔呀，尽未来际，不是这一生。往后生生世世我都要遵守我发的这个誓愿，我决定不能违背。那这是不同于小乘，不同于一般人，我尽行受，尽行受是一生，活一天我就做一天，这个不是，是从此以后生生世世。若与菩萨成人见有违犯，举露其过，我等则为欺诳如来。这是最容易犯的过失。前面所讲他这个堕地狱，从阿鼻地狱到烧热地狱，然后再得人身，生边地无百世，愚痴下劣，遭受这些的苦报。什么业因呢？这就说出来了。这是说明从今之后，这是我们学佛修行从哪里学起，就从这儿学起，不要说别人过失。看到别人有过失也不要说他，诸位一定要记住，说别人过失就是自己最大的过失。你心要清净，你心里面没有贪嗔痴慢，没有这些烦恼，你怎么会见到外面人过失啊？所以实在讲，你看到外面这个现象，把你自己的烦恼引发出来，你在造罪业啊，是这么一回事情啊。所以修行从哪里修起？不见人过，不说人过，要从这里修起啊，这是我们的老毛病、老习气。你看一遇到人就张家长李家短，这个就造罪业。说世间人的过失罪业已经很重了，如果再说出家人，再说是一个大乘出家人，这个大乘出家人就是弘法利生的， 那你要说他的过失，破坏大众的信心，那个罪过就无量无边。这个出家人有没有过失呢？难说啊，他是真的还是假的呢？我们是肉眼凡夫，哪里晓得？比如说鸠摩罗什那寺，这是经常有记载的，祈福的已经死了，大菩萨再来呀、他到中国来有没有过失？当年来到中国，皇帝是姚兴的，姚秦的皇帝姚兴的，姚兴觉得罗什大师非常聪明啊，他如果是结婚生儿子一定是很聪明的，姚兴有优生学这个观念啊，一定要送十个宫女去伺候大师，那大师要不接受，那皇帝送来的，你要不接受，换句话说你就别想在中国弘法了，逼得不得已要接受啊！哎，那这个罗什大师破戒了，当时的确是有人怀疑，这罗什也表演了一手，罗什吞针那个绣花针呢，用了一碗绣花针摆在面前，他就是这样吃点吃下去了，跟这些学生们讲，你有我这个本事也可以接受十个宫女，那你没有这个本事你乖乖的吃戒。所以菩萨到这个世间度众生，有的时候语言不同啊，有的时候是视线，有的时候是背，外面这个环境所逼迫他不能不这样做，但是他的心清净一尘不染，他只有一个目标，弘法利生。我们肉眼凡夫哪里晓得人家心清净，哪里晓得人家有大智慧大慈悲，我们信口开河的来批评，造作罪业。佛门自古以来道场就是龙蛇混杂了，里面真有再来人，也有凡夫身的，那个再来人是表演是实现的，凡夫这个出家人那是真的犯过失，见到见如不见，不要起分别，不要生烦恼，无论他实现是正面的或者是负面的，我们都当作他是神通实现，生起恭敬心真诚心，我们自己得利了。所以修行头一个叫你修布施，布施什么？放下了，把你这些分别执着的执线放下，叫布施波罗蜜。一些守法守规矩依教奉行，这是持戒波罗蜜。所有一切境界不放在心上，善的我们学习，恶的我们反省，我有没有，无论是善人恶人顺境逆境，无疑不是善知识，无疑不是来督促我们的，这是修忍辱波罗蜜。你真能忍啊，你能忍 就得三昧，就得定。你得定，你就开智慧。这是佛给我们讲的一条菩提大道啊！你看谁得利益？啊，遵循佛的教诲，经上所讲的殊胜的功德利益，每一个人都能够获得。啊，现在所讲的，啊，这个现代化所说的，幸福美满的人生呢，你确确实实可以得到这佛法现前的利益。啊，那么他们明白这个事，明白这个道理，从今之后再不犯这个过失。啊，如果犯这个过失呢，那就是欺诳如来。啊，发这样的重誓。第二条，我从今日智慧来记，啊，这个每一条啊，前面都是一样的，那就不必说了。若与菩萨成人戏弄讥嫌恐惧轻贱，我真则为欺诳如来。这也是常常犯的罪，捉弄啊这些大乘人。讥是讽刺，嫌就是讨厌他。啊，为什么这个事情怎么发生的呢？实在讲，都是由于嫉妒、嗔恚里面发生的，恐惧的这个意思就是威胁。啊，现在讲威胁。啊，吓唬他。啊，轻贱，轻是轻视，瞧不起他。啊，这造这些罪业呢，啊，从今以后我也再不造了。啊，如果再造呢，那我就是欺骗佛了。啊，这个是第二条。人家真干。真的回头了。第三条，世尊，我从今日智慧来起，若见在家出家菩萨成人。啊，你看前面菩萨成人的确里面都包括出家在家，啊，含糊笼统啊，没说清楚，啊，都包括。这一条呢，特别把它标示出来，用意很深。你看底下，以五欲乐游戏欢愉，见受用时，终不于彼思求其过，常生信敬其教思想。难啊！特别是在家菩萨。啊，这个出家人呢，啊，这个享受这个五欲乐游戏啊，比较好一点。这个出家人的身份总是要收敛一点啊。你比如穿着这个出家人的衣服啊，你说到跳舞厅总不方便，自己也觉得难为情嘛。啊，你说去看个电影吧，也不太好意思。啊，看看别人家看看，不是怪怪的，是吧？就是总是。在家多，啊，在家的菩萨就多了，啊，在家菩萨讲经说法弘法利生，啊，他要去跳个舞啊，去参加一个什么酒会呀，啊，啊，这是应酬啊，这个娱乐场所他去了，啊，我们如果看到了，又要去回谤他，这就错了。对，特别提出啊， 在家出家啊，因为他底下讲是五欲乐游戏欢愉啊，他在享受这个。那么佛陀在世的时候为摩居士，那时候古佛再来的呀，世现的在家居士身的，玄奘大师到印度留学的时候，他两个老师戒贤论师出家人，圣阶居士在家人，在家的那些菩萨大善之士，那个欢乐场所也在那里度众生呢。我们肉眼凡夫哪里知道人家的智慧善巧方便，我们不知道啊。不知道呢，哎，就在这里找他的毛病，找他的过失，啊，抓他的把柄，来回谤他，对，造作这些罪业，这是大错特错。众生品味很复杂了，诸佛菩萨示现种种不同的身份。一个目的都是度众生，都是帮助众生破迷开悟离苦得乐。我们凡夫啊，看到这个形象，随自己这个意识错误的观念，随便的批评造作罪业，我在过去我有一个老朋友啊，跟我是同乡啊，很好的一个朋友，他跟我说一桩事情，一生感恩都不会忘记啊。在抗战期间当中，我们中国对日本人作战非常艰苦啊，上海沦陷之后，被日本人占领之后，他从事于地下工作啊，就是做情报工作，被日本的宪兵队发现了啊。那个时候日本人很厉害，抓到这个情报人员的时候，那都是死的都非常残酷啊啊，他们跑啊，在南京那个时候被发现啊，那么他们跑到雨化台后面有一个大庙啊，跑到这个庙里去。老和尚也很有智慧啊，也知道他们的情形，马上把他们头剃掉啊，穿一个海心，正好大家都在念佛，叫他们插到里面去。那个日本人当时搜这个寺庙是没有搜到，以后就走了，救了他的命。他们一共是三个人，救了这三个人。胜利之后啊，他们就念老和尚救命之恩呢，非常感激啊，所以就搬了一桌上好的酒席，请老和尚来应供啊。老和尚事先也不晓得嘛，啊，请吃饭啊，老和尚很高兴来了，结果一看这一桌一个素菜都没有，全是什么鲫鱼鸭肉。他们自己的这个也呆了，一想这和尚吃素的，我们今天搞这样子，这变成大不敬了，本来是很恭敬的心，他搞成非常感慨。这个老和尚了不起，请大家坐下，举出筷子，是他就夹，他就吃，哦，这佩服的五体投地，原来这个佛法这么样的圆融啊，这么样的自在。你看老和尚这个不是故意的吗？这个给众生，这是佛法叫开戒，不是破戒啊。
开斋不是破斋呀、啊！老和尚这个一举动的时候，你看那么多人的时候，受感动、受感化，就渡他过来了。啊，我们能不能做到呢？有没有这个智慧？哎呀，看到这天吓死了，哪得了吗？啊，你看到这个天仙吓死了，别人说。佛不能学，你看看学佛啊，受这么多拘束，这也不行那也不行，千万不要学佛，把人家学佛的这个念头啊打断，断人善根慧命啊，这个不可以啊。你们也常常念地藏经，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啊？你连一口肉酒都不敢吃的时候，你还下什么地狱啊？可见了你讲的这个话的是假的，不是真的吧？那心口不服嘛。所以什么样的机会啊？机会教育是最难得啊！这些人哪有听经闻法的机会？不可能来的啊！啊，在这么一个场合当中，你给他这一个表现，让他终身想到佛法的伟大。啊，所以到后来他也会看经啊，他也会念佛了啊。佛法一切为利益众生啊，为利益众生可以牺牲自己啊，连自己都不肯牺牲的话，你的慈悲心在哪里啊？为利益众生可以牺牲自己，舍己为人，这是菩萨道啊。那我堕地狱了，还有他们都我西方去成佛了，值得了，这个事情我们应该干的啊。所以要有高度的智慧啊，要有真实的慈悲心。那么对这些这些菩萨，我们见到他这个情形，绝对不能说他的过失啊，不可以在旁边找他的毛病啊。不但如此，而且常生尽信起教思想啊，他种种行为都是教导我们的啊，他是我们真正的善知识。说若不尔者，我等则为欺诳如来。第四段，世尊，我从今日至未来际，若与菩萨成人，请亲友家记住利养，劳彼身心，令其逼迫，我等则为欺诳如来。那么这也是从前常常干的。啊，这一条是什么事情呢？这个经文，意思好像不太明显，实际上是很明显，这个文字大家不太容易看得出来啊。亲友家就是弘法利生的这些菩萨啊，无论是在家出家，他一定有信徒嘛啊，一定有很多人拥护他嘛。你的亲戚朋友也跟他学佛，也拜他做老师，也常常对他恭敬供养，你看到心里很难过啊，觉得什么呢？我这个亲戚朋友啊，我跟他关系深了，今天这个他亲近这个法师，那个恭敬供养超过对我心里就很难过了。不但如是，我们现在常常看到父母亲对于子女学佛，对待那个老师恭敬供养非常反感， 父母从小对你有养育之恩呢，你对父母没有对那个法师那么样恭敬，讲对法师恭敬，对父母不恭敬，听法师的话不听父母的话，所以父母对于学佛的儿女啊就讨厌透了，到处跟他亲行，佛不能学，学了佛都不孝顺了。这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啊，为了这个儿女学佛，对于师父那个恭敬供养，见到就要跪到磕头，从来没有向父母磕过头。